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再次打开你的话语，求你圣灵的光照，开启我们的头脑，也求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得到安慰、鼓励、警戒。奉耶稣圣名求，大家看马太福音25:1-13，马太福音25:1-13，这里的话语非常重要，我们也来思考一下。马太福音25:1-13，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有同样的一群人，他们被称为是10个童女，拿着灯，就是有了圣经的亮光，出去迎接新郎。他们呢，相信耶稣快来了，然后为此要做些准备。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，5个是聪明的，有一些差异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是最后显明出来了。这究竟是什么差异？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这个灯里面本来有油的，但是这个油最后呢慢慢的完了。而另一群人呢，有灯，灯里有油，然后呢还预备了可以持续供应的油。5节，新郎迟延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特别的事情，意外的事情，新郎的迟延，这是一个试验，这是一个考验，也是个检验，结果差异就出来了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收拾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想要从圣经当中获得进一步的亮光，想要这个灯呢继续照亮。愚拙的对聪明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危机出现了，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这个油呢，为什么无法分享？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有一个预备的时期，有一个延长的预备的时期，但是最终有预备好了的进去了，参加了新郎的婚礼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们干什么去了呢？他们这个油不够用了，然后呢去临时性的做了一个补救，但是呢没有得到预备，也就是说在该预备的时候没有得到预备，最后临时性的措施没有来得及去完成这个补救。有预备的时期，在预备的时期没有完成当完成的工作，结果呢门就关了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为什么主人说不认识他们呢？因为他们不像一主人。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他们不像主人。耶稣会来接那些像他的人，是不是？不像他，像魔鬼，还是像魔鬼，性情没有改变，内在的那个人没有改变，所以呢，耶稣就不认识他们。这个比喻呢，最后归结到，你们要警醒，也就是要预备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这个内容大家很熟悉啊，但是我们需要很好的思考一下，思考一下我们现在教会的现实。 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在每个人的经验当中，这个都会重演的。大家知道妇女运动的时代，聚集了一群人查考圣经啊，迎接耶稣，以为耶稣又再来了，但是没想到呢，耶稣没有在他们预定的时间来，这个迟延就导致了一个差异，有些人呢就再也不能从圣经当中去发现亮光了，有些人呢继续发现亮光，并且直到呢把他们导向了和耶稣的结合。这是妇女运动时代的事情，这样的事情其实一直在重演，每个教会都会经历的，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因为试验是不可缺少的，不可避免的。预备时期是会给的，但是最后的摇动也是不能够回避的。十个童女是不是都带着一个单纯相信真理的心啊？他们一定是相信现代真理的，对吧？他们很愿意相信真理，因为他知道了一个新郎要来了，这是一个当时要发生的事件，所以呢他们就拿着灯呢，就说明他们是针对这个事件来查考圣经，所以他们是相信现代真理的。然后呢也都传讲了从圣经而来的这个亮光，叫人呢都去迎接耶稣再来。但是在这个运动当中聚集的人当中，他有内在的差异，这个差异究竟是什么，又是如何显出这个差异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内容。大家想想，在十几年前呢，是不是就有了一个宣讲现代真理的运动啊？这些书籍到处散发了，光盘到处散发了，你们远离罪恶的城市，过乡村生活，这样的事情也讲了。孩子不能再在巴比伦内受教育，你们以圣经的教育孩子，这样的事情也讲了。然后呢，你们真的要明白真正的福音是什么，然后耶稣再来的预言要明白，这些也都讲了，是不是就聚集了很多人呢？很多人做文字不道，很多年轻人放弃了工作做文字不道，也有很多人呢似乎也不想再考虑婚姻了，有些人呢也真的离开了所事的学校，有些人呢也真的搬到乡村去了，一个很大的一个运动。请问是乡村生活本身是错误吗？没错。是脱离巴比伦的教育，用圣经的教育，是这个事情有错误吗？也没错。是做文字不道有错误吗？也没错。是说耶稣快来了，叫我们要真正的因信称义，这个错吗？也没错。这些运动本身是没有错误的，这些信息没有错误，接受呼召的人做出了某种选择和决定也是没有错误的。但是在这个整个群体当中有差异，有个聪明的，有个愚拙的，这个差异是内在的。表面上是不是都是童女的身份，一样的拥护一个真理，一样的转入了一个运动，但是呢也都同样的有灯，同样的有灯啊，也就是说对同样的道理是不是也都能够做一些参考，做一些传讲，做一些认可啊，都是拿着圣经能够讲出一些道出来，也都有灯的，但是有内在的差异。这个内在的差异就是个人属灵的经验的差异，你说是不是非常奇怪？这个内在的差异必须要显明出来才行，所以呢就有了一个新郎的迟延。这个新郎的迟延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快再来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含义。而这个新郎的迟延带来的是什么呢？带来的是一个热潮的冷淡，一个热情的一个减退。所以呢十年差不多过去了，耶稣怎么还没有来呀？金融危机也过去了，美国还照样在运转呢，似乎还很强大。秘密组织被揭露出来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在干什么，似乎也没做什么。到乡村去生活了，但是现在怎么办？马上面临着生计的问题，各种怨言都来了。 哦，儿童教育现在走着走着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似乎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成长，并没有准备好，就是那种认为耶稣很快再来的那种临时性的安排，现在的都受到了考验。生计出了问题，还得返回城市，孩子要结婚了，看来还要结婚了，不只是要生孩子，可能还生二胎了。所以这些都得考虑了，是不是还得到城市去买房子？城市里还是便利呀、啊。然后呢，这所有的一切就把这些都给改变了。为什么呢？新郎迟疑，再也不要做什么文字布道了，没人看书了，全中国人都在玩手机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看微信是吧？然后呢？都在拼命的加强一种职业训练，然后呢，很快就挣钱。大家都有车，没有车怎么行啊？然后呢，就是都想学习，甚至也想出国。哇，他们确实智力挺充足的，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，但是后来居上，曾经领受过现代真理，所以呢，有了足够的智慧。现在呢，学英语也比别人强，出国也比别人干得好。在电脑公司里一任职，马上也成为很优秀的人，哇，一个个太厉害了，还是多少能够证明这个属灵的教育是成功的吧。这年轻人呢，似乎再也提不起神来，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，做牧师出来了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期待他出来的好像会有属灵的奋心，结果呢，没有属灵的奋心不说，还分裂了。唉，算了吧。新郎迟延，必然会发生这样的迟延，因为上帝本来就没有你预料的那么快要来。谁说耶稣十年再来呢？为耶稣再来做准备，真正的准备是什么呢？难道是我们的传讲出了问题吗？我们并没有讲什么极端的道理呀。我们也没有去计算耶稣再来的时间呢，我也没有说美元什么时候会崩溃啊，但是我们所讲的也都是对的呀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过现在生活无法违纪，属灵的圣经学校无法违纪，文字不道无法违纪，想单身这种事情看来是不可能的，还要培养下一代。在城市里的房价不断的上涨，变卖房产看来是个失误。哇，在乡村的生活开始觉得鸟语花香好美哦，结果到冬天的时候取暖怎么解决？好不容易诞生的一季的收成没法除尘，都坏了，不用化肥农药，满地都是杂草，拔着拔着就开始不耐烦了，哪有城市的舒适呢？在城市里随时随地的打开水龙头就给淋个澡，在地里干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一身臭汗，不是香汗，然后呢衣服全是泥巴，整天就在地里打滚，然后呢那些出产多的吃不完，又放着坏，还卖不出去，又没有钱，所以呢遍地都是怨言，似乎说啊这个传道是极端。这个传道是错误的，这一切都有了问题，充满了埋怨。在这看起来非常令人失望的时候，就是在失望当中却透露出希望。新郎是迟延，有了一个预料当中的迟延，也有了一个很多人并没有想到的迟延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接下来怎么办。就好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开始的时候怎么说的？啊，太好了，那解放的时候到了，儿子，快过来，给我背一个包，面粉给我扛着啊，然后叫你的妹妹过来，她小一点，背个小包给我扛着，带点馒头，大家把吃的东西全部都给我背上啊，看一看，差不多10天吃的没问题了，进迦南地10天也够了吧，把吃的全带上，金子银子也带上。还多要一点，足够了吧？结果到了旷野， 吃着吃着就吃没了，还没进家来，怎么办呢？漂流40年嘛，不是都叫我们死在这里啊？并且把一点好不容易拿的那张金子银子说都得奉献，奉献去建圣殿，建圣殿有什么用？这些金子银子我也找外国人换点吃的的，结果所有的希望都没了，以色列人全是怨言。他们按照人的肉眼来看，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实问题啊？是现实问题。叫摩西做出回答，他没法回答。摩西错了吗？摩西没有做错，但是是不是以色列人陷入到困境当中去了？这是事实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你的思维方式要改变。以色列人如果老是看眼前这些困难，摩西无法回答你，也无法找到答案，他没法做解释。你埋怨我就埋怨我好了，你要打死我就打死我好了，反正我也不能给你吃的，我只有一条路，上帝指引我往哪走我就往哪走。那上帝要把你带到这里来了怎么办？那你想想你自己发生了什么问题吗？结果呢，大家就都为吃的喝的就完全不相信，放弃了进迦南的愿望，我干脆回到埃及去。现在我就要求你带回到埃及去，你耽误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又没有受教育，也没有挣钱，甚至30几岁的还没结婚，把一切都献给了传道机构，现在你想办法为我解决这个问题吧，你把我带回到埃及去也好。现在是不是目前这么一个状况啊？真的是。但是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呢，就完全不一样。上帝把这一切都解决了，都是看起来是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但是在上帝那里却神奇般的解决了。几百万人在旷野里面，是不是鞋子没穿破？马拉天天要吃的，想吃安全的时候还可以给你特别的调剂一下，还想怎么样呢？愿意到埃及去为奴呢，还是到迦南去享受自由呢？征战的时候有天使帮助你，以色列的军队能够攻克耶利哥，约旦河可以打开，红海可以打开，埃及的军兵可以斩断，上帝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，在西奈山上甚至天父亲自临格显出荣耀，向以色列人立约，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。上帝显出这些凭据，这些都已经是很充分了，但是仍然有100个埋怨的理由，只要想埋怨的话是有100个理由。所以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就是这样分开了，新郎迟延了，然后就发生了变化，大家似乎都感觉到难以为继了，所以都在打盹睡觉。就在这个失望当中，就在这个混乱当中，我们要发出奋心的呼召，我们要倡导改革，改革与重组，要经历属灵的奋心，然后要改革与重组，走向完美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半夜的呼声。半夜有人声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出来迎接他。怎么才能够迎接基督呢？要变得像基督。归根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呢？我们罪的本性要变成耶稣的形象，这是根本的福音。但是是什么出现了障碍呢？认为罪的本性是肉体的特征，认为罪的本性不是罪，罪的本性当中包括了私欲，包括了罪的倾向，包括了罪的冲动，这都不是罪。还说耶稣也是这样，所以以色列人就说，啊，亚兰你又怎么样呢？你是不是也拜个金牛犊啊？摩西你又怎么样呢？然后摩西也发生了一个失败，所以这些彼此的埋怨就让人感觉到，啊，是不是福音的标准太高了，是不对的，我们不能让大家感觉到这么难，你要适当的讲一讲，让人呢就是感觉到很平安的信息。我们是因信得救的，耶稣的义是完全的，我们的义是不完全的，但是我们只要信耶稣的义是完全的，啊，这样的福音该多好，把耶稣可以描写的无限的永美，只要跟我不发生关系就行了，把耶稣的十字架可以觉得非常非常高，只要不去强调我们怎样践行十字架就行了，可以充分的论述耶稣在至圣所里怎么查审判洁净圣所的这个教理，但是不要去说地上的教会经历除罪和洁净的事情就完了。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， 没有把所有的真理都是放在天上，而不是实践到地上。把耶稣的十字架你怎么去讲解，有什么用呢？如果不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话，把耶稣在至圣所的查审判的教理怎么去突出，那又怎么用呢？如果在地上的百姓不经历一番特别的洁净和除罪的工作的话，所以呢，大家呢就出现了一种虚假的信仰，这就是愚拙的童女。愚拙的童女有没有圣经的亮光？有的。知不知道现代真理？知道的。什么叫现代真理啊？2300字的预言，圣所制度，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，都很清楚，都知道。什么叫18000000人的信息啊？淫亵成瘾。什么叫第三位天子信息啊？淫亵成瘾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唯独缺少什么呢？经验。知识有了，没有经验。什么叫知识呢？耶稣的十字架就是知识，背负十字架的跟从主，将邪见私欲钉十字架，这就是经验。耶稣在天上圣所里进行查审判，这就是知识。然后地上的教会经历一番洁净和除罪，这就是经验。有知识没有经验，这就是愚拙的童女。大家理解吗？这就是愚拙的童女。所以在愚拙的童女身上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就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和这个真理没法调和，所以矛盾都来了。在迟延的时候，怨言就都来了，无以为继，确实看起来非常难，有时候真的很难。就像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提出来的那些挑战，没办法去解释的，是很难，是的，我也很难。有人就说我非常软弱，是的，我也软弱。谁不软弱呢？都软弱。但是你仍然奋斗啊，天国还没有来到，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，还要奋斗，也许下代还继续奋斗。谁说我们可以一蹴而就的呢？谁说进天国是很容易的呢？谁说进迦南地就是可以一条大道直接就通进去了呢？这个愚拙的童女和聪明的童女的差异就在这里，一个有知识没有经验。这个说具体一点，就是这些道啊没有实践，在讲的时候没有讲实际的经验，然后在经历的时候没有实践的经验，这就是真假境界。那么新郎来了，要把大家唤醒是什么意思啊？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都在打灯睡觉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教会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去了，愚拙的聪明的都混杂在一起，然后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去了，然后暂时看不到希望，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，教会就这么散，信徒也很软弱，礼拜也很形式。你说现在这里嘛都懂了，再听着听着也再没有什么感动了，这个问题谁都没法解决，这就是都在打灯睡觉，似乎也都消沉了。大家理解吗？就是当教会陷入到这么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，就有了半夜的人生。这个半夜的人生带来的是属灵的奋兴，强调的是属灵的经验，然后带来的是改革与重组，让那些经历属灵奋兴的人重新聚集起来，按照福音的次序去做工，这样就一个新的属灵奋兴与改革的运动就来到了。这就是在失望当中看到的希望。当人们都在沮丧，都在灰心，都在讥诮，其实更多的都是在讥诮。讥诮谁啊？你看你看，周末时的讲到啊，都在讥诮他们的聚会，那种讥诮我也听到了，因为那种录音也发给我了，我也听到了哄堂大笑，他们就很嘲弄的那种口吻，然后呢发微信攻击我的太多了，他们甚至在微信里骂我是猪，他说发微信也不回你是猪吗？这样事情很多很多的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？他们都陷在一种讥诮当中，换句话说他们都陷在一种失望当中。为什么说是陷在一种失望当中？他们曾经可能会以为周末是生末日出来了就会带来属灵的奋兴，难道上帝没有在以自己的方法引导他地上的教会吗？难道上帝没有去管他地上软弱的教会吗？ 难道没有把这种混乱逐渐带上一种有序吗？难道没有在强调走向晚雨的预备吗？这个私欲和内心的洁净正是迎接晚雨必由之路。私欲的认识，对私欲的认识和内心的洁净正是必由之路。因为真假境界就在内心里面，把所有的真理要变成不再是一种理论，而是一种经验，这正是一种希望。所以在很多人感觉到灰心失望的时候，却真正的有希望，这就是半夜呼喊。这里有奋心，这里有改革，必须新一轮的这种传讲福音的一种运动要开始。这种运动来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呢？就有两群人了。那个愚拙的童女怎么样呢？本来有的灯慢慢熄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灯是不是代表圣经的真理？哎，怎么回事呢？现在对圣经全面的误解错误越来越多，因为再也没有灵了，这个灵的经验开始在减退了。开始的灵是什么灵啊？是别人给他预备的灵。这个灯是主人预备的，拿了奖章是别人的奖章，理解吗？宣讲的道理是别人领受的道理，我们只不过是在复制而已。这个灯是主人给你预备的，不是你自己预备的油，不是你自己去点着的。这是一个预备，但是单单是这个预备是不够的，没有自己进一步的预备，结果现在怎么样呢？这个灯开始要灭了。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一些人看到了希望，但是另一些人在失望和讥笑当中，这个灯逐渐在灭了，因为再也从圣经当中查不出更进一步的亮光。所以这个预备期就不知不觉就这么过去了，灯越来越暗了，油越来越晚了，拒绝悔改这种错误越来越刚硬了，预备期却在逐渐的过去了。大家知道这个聪明的童女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就是半夜呼喊来的时候，聪明的童女怎么样呢？就都起来收拾灯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要查考了啊！要查考，要查考预言之灵了，私欲是不是罪？赶紧要查考内心如何得到洁净，赶紧要查考，对不对？要经验，要查考。这个时候这个灯是不是持续的在亮着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有真实的个人属灵的经验，这个灯所以在持续亮着，不是在鹦鹉学舌的领受道理，而是自己在查考圣经和预言之灵。为什么这预言之灵没有以前会被注意呢？啊，通过这一次聪明的童女就开始起来收拾灯。为什么新郎迟延了呢？是因为他们有误解，没有得到预备，所以新郎才迟延了。现在呢，他们把这个误解再纠正，结果真的得到预备了，新郎来了。是新郎迟延了吗？新郎其实没有迟延，是因为他们并没得到预备，却以为得到预备了，理解吧？他们好像，哎，我十个童女都准备好了，都拿着灯，就以为自己准备好了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准备好，所以呢，就表现出是新郎迟延。但是在这个迟延带着的试验的时候，聪明的童女就开始起来收拾灯，这就表明什么？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的亮光之前，是不是？如果以前就已经有了完全的亮光，就不存在着现在的收拾灯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以前有了误解，虽然也拿着灯也迎接新郎，但是亮光是不完全的，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预备，有了迟延，现在有了半夜呼喊，他们不得不赶紧来收拾灯。收拾灯这个时候只有个人有属灵经验的人才能够去收拾灯，收拾灯结果就发现了更新的亮光，这是不是这里面的内容啊？这也正是现在的经历，只有那些一直是有个人性的悔改的人，没有虚荣，没有自私，没有骄傲，传道是带着爱人舍己的心，没有贪爱钱财的心，没有爱名利的心，不是几个人能够经受了这种试验的。当你的传道在全国铺开的时候，到哪里都别人都会认得你。哎，我十年前就见了你，你以为所有的人在这样的事情面前都能够不生出骄傲和虚荣吗？什么叫虚荣啊？就是不是你的是别人的，然后以为是你的，这就叫虚荣。应该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却归给了自己，这叫虚荣。很多人就开始自我膨胀， 这些都是彝族的童女里面所表达出来的。之所以他们之前没有迎接新郎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预备好。这个时候收拾单就说明有新的亮光，对不对？也更准确的理解。事实上呢，他们对耶稣再来没有真正的理解，后来呢，他们就有了更新的理解。这个时候就是不是给耶稣基督有了新的关系？当这些聪明的童女警醒过来收拾灯的时候，他们就得到了预备，同耶稣一同进去参加了一同坐席的婚礼，是不是？他们就发展了跟耶稣个人的关系。这就是得到预备的人。得到预备的人是什么人呢？耶稣说，我认识你，我认识你。为什么我认识你呢？我看你的内心，我知道你内心的洁净，我看你的品格，我看你的大脑，我知道那里面呢有像我的形象，这就叫认识我。所以使我们能够和耶稣结合，被耶稣所认识的最关键的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罪的本性要被耶稣神圣的本性所取代，这就是走向完与罪的涂抹的最重要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必须从圣经当中发出亮光，这个道理必须从我们收拾灯的经验当中发出亮光。这就是现在失望中的希望。大家已经经历了很多了，这么多年啊，这么多年虽然很多不认识，我也不在，也不知道主的恩典是怎么拣选大家的。我在里面受苦的时候，大家在外面一同受苦，可能受的苦更大。大家经历了很多的考验，经历了各种复杂的事情，跌倒也好，失败也好，痛苦也好，挣扎也好，谬道的袭击诱惑也好，内部的极度纷争也好，贫困也好，被讥诮被开除也好，大家经历了很多。但是终究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么个点上来，终于走到了这个半夜呼喊这么一个点上来。大家一定要在一切混乱当中看到一个秩序，要在一切的纷争失望当中看到一个希望。这个半夜呼喊就是失望中的希望。我们要走向和耶稣相似的这样的福音，并且要通过一个福音的次序，使教会重新焕发一种做工的效能，我们才能够完成福音工作。我们真的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来到，但是有一点我知道，耶稣再来绝对不会越过六千年的期限。六千年是给人类恩典时期最后的期限，他固然可以提前再来，但是不会越过六千年的期限。现在人类的历史六千年没有满，但是快满了。我们过去一年它就减少一年，过去一年就减少一年，我们正在逼近人类恩门关闭的最后期限。上帝对所有的民族都是有期限的，所有的关于时间性的预言都是一个期限。七十个七是不是期限？是不是？400年是不是一个期限？1260年是不是一个期限？都是个期限。人类的历史有一个最后的期限，但是耶稣不愿意迟延到最后。耶稣固然可以提前来，也很想提前来，但是教会必须做好准备。所以当我们多传个福音，我们就多让一个人进入恩典之国，这个人数就更加的填满了，耶稣就可以更加的来一步。大家理解吗？在我们促使催促耶稣再来的事情当中是有很实际的内容的，因为得救的人数必须填满。我们也许不用等到六千年期满，也许圣灵可以配降，也许福音工作可以完成。我们也许不用等到六千年期满，耶稣可以随时随地的来临。我们真的不用在世上再拖延，但是当人类想要无限期的拖延的时候，上帝早就说了有一个最后的期限。大家理解这一切吗？所以六千年还没有满，但是六千年快满了。我们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时间，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近的，这是很确切的理解。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了，你所幻想的一切会在转眼之间全部改变。我们呢，要在危机来到之前要提前预备好一种品，为危机啊，为经济危机，为全世界的混乱做好预备的唯一的就是品格。品格预备好了，就有天使的保护和同在，所有的难题都会化解的。你像用人的方法去找出路是很难的，将来全世界都没有出路。 没有人会走会有出路，经济都会崩溃，自然界都被污染了，动物区都是疾病和转基因，到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的。魔鬼的正在运转这个世界，非常的难，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快满了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把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到哪里来呢？都要集中到这个是我们洁净的福音上面来。啊，我就感觉到多少年来我的信仰也是不对的。我也一直认为呢，我们生下来就有罪的本性，而这个罪的本性是肉体的特征，是永远改变不了的。所以我们都有犯罪的倾向，与生俱来都是有的。那么脑子里总是会有各种恶的思想的，啊，只要不怀常就行了，不怀抱就行了。这个遇见试探总是会发生罪的冲动的，然后呢，不要去跌倒就行了，好像呢心里想想没有关系，然后呢不要去犯就行了。那种似是而非的福音应该结束了。这从来就不是院子里的教导。大家知道自己为什么脑子里有各种恶的思想吗？是因为本来就没有洁净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缺乏思想集中的一种训练，思维是发散的，思维是发散的，就像一个沙土一样的，无法成型，品格就无法成型。要训练自己的思维集中在属灵的事情上。第三，你是个空闲的头脑，一个空闲的头脑才会有杂乱无章的想法出来，空闲的头脑才会成为魔鬼试探的工厂。所以呢，你要让脑子里充满对道的理解。这些讲道明白了吗？这些愿证您记住了吗？这一堂课一堂课的讲道都消化了吗？你要把思想集中在这里，你要集中在耶稣的生平上面，要反反复复的去研读去研究耶稣的生平，然后直到你把它一幕一幕都像背出来一样的，如数家珍的存在心中。这就是思想要洁净，思想要集中，然后要有圣洁的体裁，自然就没有恶的思想。如果有很多恶的思想，是因为你流离在世俗当中，是因为你的思想呢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受约束的。但是你必须学会自制，学会自制是我们恢复道德技能的必须有的一个训练，理解吗？然后呢，我们要学会让圣灵来洁净我们。如果是出于一个罪的倾向、邪情私欲和一个罪的本性，那种恶的思想那是不可避免，就像什么，就像这个圣殿没有被洁净一样，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吵杂，是吧？有商人的讨价还价，有零钱的叮叮咚咚的响声，家里总是要争吵，教会里总是要嫉妒，然后呢，心中总是在世俗当中打滚，在基督徒面前是个模样，在属世的面前又是另一个模样。说白了，自己心中也很清楚，在教堂里像天使，在家里就像魔鬼。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信仰当中，这就是愚拙的童女。懂没懂很多道理呢？是懂的。有没有金钱的经验呢？是缺失的。这就是愚拙的童女。所以我们要在也来不及做准备之前，要变成聪明的童女。不是说愚拙的童女是绝对没有希望的，这里表达的是一种经验的缺失，但是有预备期，对吧？我们不要等到来不及预备的时候就真的成了愚拙的童女。我们趁着很能够预备的时候，要自己成为聪明的童女。怎么办？要正确的领受圣灵。然后呢怎么办？要自己查考，收拾这个灯，让你的灯继续亮着。什么让这个灯继续亮着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理解了吗？就是亮光是越照越明的，不是说这个灯越来越亮，但是这个灯持续的在亮着。这就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亮光越照越明，就是在真理当中在前进，这就是这个灯在持续亮着。昨天的经验不能够来代替今天的经验，昨天对这个道理的理解的程度不能够代替今天应该有的新的高度。这就是真实的信仰，也就是对当今教会的写照。所以希望大家从这个比喻当中能够得到帮助，大家从这里真正可以看到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自身的经历。我们在失望当中看到希望，在真理上要进步，然后要重建福音的秩序，这是通向完美的必由之路。试验会临到每一个人，无人能免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，因为这个灯和油我们是可以 持续的去用。耶稣在天上恩门没有关闭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只有一种不能得救，就是你拒绝圣灵。只要不拒绝圣灵的人，上帝根本就不看你自身的软弱或者不足等等，因为他的圣灵持续在你身上工作，工作到什么程度，上帝已经悦纳了的。我们可能会提前睡去，我们可能会殉道，我们可能会生一在重要事情当中，但是归根到底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他愿意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，只要他在工作我们就接受，所以我们就成了耶稣耕种的田地，盖造的房屋。盖造成什么样子呢？上帝觉得满意的就行了。所以只要不拒绝圣灵都是可以得救的。收拾灯就是指在亮光里面前进，希望大家对圣灵能够有新的理解，好吧？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慈爱圣洁的天父，我们深知是你在引导你的教会，我们这些不足的人能做什么？只有你的话语能够带来属灵的奋兴。求你帮助你的地上的百姓，这么多年来经过各样的苦难挣扎，你保存我们到今天，主要使我们能够胜过魔鬼的诡计，越过种种的偏见和障碍。主要求你使你真实的百姓都能够看出真理，亲自的查考，经历变化，圣灵的充满我们，使你在地上的百姓能够重建起来，像军队一样完成我们的使命。主啊，求你速速的应允我们的祷告，使我们经历奋兴也能够发动改革。主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一种爱的力量，求你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不要嫌懒，也不要灰心软弱，不要体贴自己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爱灵魂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包容忍耐。主啊，求你败坏魔鬼一切的作为，求你使你的教会能够得以完全。你是大工头，你在引导各个省事工组的建立，你也亲自的拣选工人去收割庄稼。我们缺少资金，也缺少人力，主啊，求你兴起来，你拣选那些预备的人，你拣选那些祈祷来应答你的人。主啊，你打发他们，你能够使他们拥有所需要的才干恩赐。主啊，求你为我们敞开传道的门。在巴比伦教会当中有很多真实的百姓，我们必须去寻找他们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，也是我们的慧眼，属灵的眼睛能够看到那些渴慕真理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教会能够很好的组织起来，让每一个小组都能够变成传教的小组，带着传教的精神，带着信仰的自由，也带着良心上的洁净，对真理的渴慕和追求。主啊，你使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有悟性，有记忆力，开我们的心窍，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这些资料发在大家的手中，求你教导他们能够读懂其中的意义，求你帮助他们拿着这些能够去分享给别人。奉耶稣圣名求，阿门。